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1号星期五，我是林欣。我们的节目会在美东时间每日晚上9点播出的。中国 AI 涉嫌盗窃美国 Cloud， 共军机密恐怕因为这样而外泄，北京呢今次真是尴尬。另一方面，中共疯狂扣押巴拿马船只，竟然有642艘船改籍转投台湾友邦。中东局势亦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沙地随即展开大反击，收复失地。美军会不会出手呢？中东局势下一步又会怎样发展？先同大家看最新消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最新的发表报告揭露，中国两间 AI 公司月之暗面和 DeepSeek涉嫌暗中接驳美国 AI 模型 Cloud 去处理用户的请求，结果呢竟然将中俄军方的敏感资料直接转咗去 Cloud。 调查发现，有一名疑似和解放军有关的用户上传了成都几百个闭路电视监控镜头的资料，当中呢包括共军设施以及中国电科研究所外面的 CCTV 影像，还要求 AI 分析特定目标人物有没有异常的行为。另外，一名中国大型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使用这个中国 AI 协助建立内部系统期间，亦都意外泄露多间中国大型企业的内部程式码，以及仍然有效地存取凭证，当中还涉及中国知名的科技公司。 Anthropic 在报告里面指出，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中国用户使用中国 AI 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有部分请求是由美国的 Cloud 处理的。中国原本想追赶甚至取得美国 AI 技术，怎知呢最后反而令自己的敏感资料外泄，今次真是当场出手，弄巧反拙啊！外界认为，随着 Anthropic 公开揭露这件事，相关的中国 AI 公司呢研发部门和涉事的人员恐怕都会承受相当大的追责压力。而就在今天，网络上呢传出消息，接月之暗面呢有16人被带走调查的，甚至连公司负责人亦都传出被带走。先看看美国方面，适逢911恐袭事件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月11号发生的恐袭。他形容那一天我们全部都是纽约客。川普亦再次提到伊朗问题，并向现在正努力确保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同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就会联同多名前总统出席纽约市举行的911纪念活动。讲完美国，再看看中国和巴拿马的航运风波。航运媒体最新的数据披露，由于中共和巴拿马因为运河港口问题关系交恶，今年上半年已经有642艘船只退出巴拿马船籍，当中有104艘船转挂台湾友邦马绍尔群岛的国旗，成为今次转籍船只最多的目的地。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次船只大出走里面，中国船东走得最积极，占了全部转籍船只的37%。另一方面，台湾副总统萧美琴11号突然访问意大利，台湾总统府证实萧美琴是因应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和民主论坛，欧洲议会副议长皮齐耶诺就透露，萧美琴今次访问的行程事前之所以未能够公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干预者，而这个干预者就是中共政府。他强调 冇任何人可以決定邊個可以或者邊個唔可以喺歐洲受到接待，尤其係中共政權。再將焦點咧轉去中東，伊朗戰爭似乎又爆出一條全新嘅戰線，由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裝近日喺紅海南端加速擴張勢力。也門政府消息人士證實，胡塞武裝已經控制毗林島和也門大陸一側的杜巴布。這個發展相當關鍵，因為意味著也門政府軍已經失去了在曼德海峽附近一個非常重要的島嶼據點。面對胡塞武裝進一步擴張，沙地亦都開始加大個反擊力度。較早前沙地戰機已經向胡塞武裝在穆哈機場和穆哈港的集結區發動空襲。根據沙地媒體哈達斯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也門胡塞武裝位於祖巴伯的地區裝備亦都受到猛烈的轟炸。也門國防部發言人其後宣布，空軍已經開始轟炸胡塞武裝控制的地區，同時呼籲平民暫時避免使用塔伊茲至穆哈以及穆哈至祖巴伯的公路。 CNN 引述兩名美國官員報導，沙地關鍵的東西輸油渠道系統星期四被射彈擊中。初步分析顯示，輸油渠道附近的泵站受到了攻擊。衛星圖像顯示，其中一座泵站出現大面積的火災和嚴重受損，另一座泵站亦發生較小規模的火災並冒出濃煙。有美國官員表示，發動襲擊的無人機來自伊拉克方向，而這條東西輸油渠道在美伊戰爭爆發之後重要性大幅提升的。由於伊朗實際上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沙地已經將原本運往波斯灣油輪的大約500萬桶原油改經這條管道輸送到紅海鹽埔港。而更加令人關注的是，戰火似乎開始直接衝擊沙地本土。由於伊朗實際上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沙地已經將原本經波斯灣油輪出口每日大約500萬桶的原油改為透過這條渠道運往紅海的鹽埔港。所以一旦輸油渠道受到嚴重破壞，對沙地甚至全球的能源供應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衝擊。沙地能源部其後發表聲明，只在星期四發生了多宗的襲擊之後，當局已經預防性地關閉利雅德和麥地那地區的東西輸油渠道，並正採取行動確保管道以及美軍和沙地相關設施的安全。伊拉克方面就試圖為局勢降溫，據伊拉克國家媒體後續的報導，伊拉克讚賞沙地推遲報復的決定，同時譴責任何威脅沙地安全和穩定的襲擊。伊拉克總理亦都已經下令調查襲擊事件和追查幕後相關人士，並表示會同盟友合作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伊拉克總理辦公室之後更加發表聲明，指調查已經證實針對沙地的無人機襲擊來自伊拉克境內，一名伊拉克軍事指揮官亦都因為這樣被撤職。另一方面，國際能源總署星期五表示，沙地八月份每日原油供應量較上一季減少了230萬桶，跌至每日600萬桶，是30幾年以來最低水平。能源供應受壓，加上胡塞武裝持續推動，亦都令利雅德和華盛頓之間的緊急磋商升級。有知情人士向霍士新聞透露，沙地王儲穆罕默德已經敦促美國總統川普直接對胡塞武裝採取軍事行動。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礼拜四咧已经前往沙地阿拉伯，参与针对胡塞武装推动行动呢个紧急协调会议。而据霍士新闻消息，喺同伊朗嘅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嘅同时，美军依家咧正在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换句话讲咧，中东局势啊，依家已经唔再只系伊朗同埋美国之间嘅对峙，胡塞武装喺红海嘅扩张、沙地本土遇袭，伊拉克牵涉其中，再加上美军可能直接介入，令成个战场有进一步扩大嘅迹象。再睇翻伊朗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1号喺金砖国家峰会召开之前表示，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已经去到关键而且危险的阶段。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礼拜五宣布，伊朗、伊拉克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会在14号到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不过伊朗一方面咧话要讨论航运安全，另一方面就继续向外界发出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警告沙地、日本同约旦，因为支持针对伊朗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决议，将会面临后果。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消息，当地时间11号晚上，伊朗更加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发射无人机。睇翻依家嘅形势，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沙地扩大反击，仲要输油渠道遇袭，美军可能准备直接出手，而伊朗亦系持续喺霍尔木兹海峡施加压力。究竟沙地会唔会正式加入战场？美军又会唔会直接攻击胡塞武装？而霍尔木兹海峡同红海两条重要航道又会唔会同时陷入更大规模嘅危机呢？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值得大家继续密切留意。好啦，先带俾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送礼啊，唔知道送咩俾爸爸妈妈好。健康520嘅三高代谢宝咧，严选天然嘅台湾草本原料。通过 GMP、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不添加多余成分，令人食得安心。温和调养代谢，对身体冇额外的负担，对长辈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养选择。现在购买16樽85折，30樽8折，落单之后可以直接帮你寄到家人的手上。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10号发表最新的报告，访问了8名前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外籍员工，揭露中共怎样透过层层审查加上员工的自我审查，严格控制 CGTN 的新闻内容。报告指出， CGTN 虽然一直将自己包装成国际新闻频道，但实际上由新闻选题、稿件内容、字幕，甚至主播提出的问题，都严格地受到监控和把关的。尤其在2016年，习近平视察央视等官方媒体，提出党媒姓党之后呢， CGTN 的审查明显进一步收紧。有前员工透露啊，节目内容之后已经不再单纯以国际新闻为主，反而呢加入了大量中共政府活动和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内容。其中一名前员工更加说，只要涉及习近平、中共政府或者是相关政策的新闻播出之前，都必须做到完美无误。有时一节新闻入面呢，3/4的内容竟然都跟习近平有关的。至于外籍员工在编辑新闻的时候，同样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写好的稿件 必须交由中国籍上司作政治审查，主播呢亦都唔可以随便脱稿，更加唔可以自行修改采访问题或者系字幕嘅。即使现场情况突然有变，都唔可以自己决定调整内容。报告仲特别提到2019年郑文杰嘅电视认罪事件。郑文杰当时喺深圳被行政拘留15日。之后接受 BCC 访问的时候，指控自己曾经被殴打、酷刑，并被迫进行电视认罪。但 CGTN 随即播出他的认罪片段，并声称郑文杰是因为嫖娼而被行政拘留。一名曾经处理过这单新闻的前 CGTN 编辑坦言，这篇稿是自己编过最恶劣的稿。但即使他们知道事件存在严重的争议，上级仍然下令一定要播。他还透露，如果主管拒绝执行，就可能会惹上大麻烦。另外，多名前员工亦都表示，他们在 CGTN 工作期间，怀疑自己的电话和社交活动一直受到监控。而2020年，澳洲籍 CGTN 主播盛磊突然被拘捕，亦令其他外籍員工更加意識到自己在中國工作其實同樣面對風險。保護衛士在報告中認為， CGTN 的內容控制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一方面有來自上層的政治審查，另一方面員工因為擔心後果而自我審查，最終所謂的國際新聞頻道、新聞專業和新聞價值往往都要讓位給政治宣傳。換句話說， CGTN 表面上是面對全球觀眾的國際媒體，但背後的新聞內容始終逃不過中共政治宣傳和審查制度的控制。香港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今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審判，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港元，而三名主要被告亦都被判处监禁。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判囚7年，前副主席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另一名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判囚5年2个月。三人是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入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聯會由1989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辦六四悼念活動，直到2020年相關的活動被禁。而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就在2021年9月被正式起訴，支聯會其後亦都宣布解散，結束了32年的歷史。法庭最終裁決三人罪成，並認定案件屬於情節嚴重。法官在判刑的时候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相关人士仍然持续宣扬结束一党专政，有关行动持续了14个月，而且透过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所以认罪严重。判刑之后，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今次刑期反映被告罪责严重。而李卓人的太太邓燕娥和其他涉案人士的家属就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台湾陆委会亦对案件的结果表示遗憾和谴责，强调追求民主人权无罪。陆委会批评港府以国安为理由罗织罪名，进行政治审判，并呼吁中共和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押或者是判刑的民主人士。陆委会又表示，事件再次证明所谓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大话，台湾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守护民主和自由。有评论人士认为，今次裁决除了反映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严重质疑之外，亦都折射出中国现在的政治现实。由昔日每年数以万计市民参与六四烛光晚会， 到今日支聯會解散，三名主要成員被判重刑。外界認為這宗案件不單止是一宗國安案件，亦成為觀察香港政治環境和一國兩制現狀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委11日通報了6宗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追責案例，其中貴州省委原常委、北捷市委原書記吳勝華因為政績觀嚴重偏差，加上新官不理舊章，最終被嚴肅地追查。通報指出，吳勝華在2025年至2025年期間，2022年至2025年任職期間，對地方化解債務工作不揸不管，任由違規化解債務問題持續出現。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他曾經公開表示，啲債都是前面欠落的，憑乜嘢要我還？結果令當地的債務風險不斷擴大。在他任內，北捷市的債務餘額不單止沒有減少，反而繼續增加。到2024年，當地的隱性債務化解任務的完成率只有20%，是貴州省排名包尾的。除了地方債務問題之外，吳勝華還涉及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最終被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涉嫌犯罪的部分已經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吳勝華亦都是首名因為落實黨中央關於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重大決策部署不力而被公開通報的中層管理幹部。現在中國地方債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呢？根據中共財政部公布的數字，截至202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餘額已經高達102.5萬億元人民幣，負債率達到73.2%。至於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餘額亦都有6.5萬億元人民幣。有分析認為，中共今次一次過公開通報多宗典型案例，除了是追究相關官員責任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可能是向全國地方官員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因為過去地方官員經常出現前任借的錢，後任不願意埋單的情況。但現在中央似乎想表明，無論債是哪個年代、哪一任官員留下的，地方政府都不可以再以新官不理舊帳做理由，對債務問題置之不理。換句話說，隨著中國地方財政壓力持續加劇，化解地方債務可能已經由單純的經濟問題進一步變成一項政治責任。地方官員如果處理不力，隨時都有可能面對問責，甚至被追究更嚴重的責任。最後帶給大家一個健康的資訊，在中醫古籍裡面一早已經記載了很多護眼的好食材，好像杞子、菊花、桑葉、決明子、石盒，這些全部都是老祖宗一代代傳下來的智慧。現在科學都慢慢證實了這些草本植物裡面類黃酮和多酚類成分對舒緩眼睛疲勞真的很有幫助。潤眼寶就是將這10多種草本萃取物結合葉黃素、透明質酸、西酮砷濃縮在一粒純素膠囊裡面，滋潤舒緩，讓大家在忙碌的一日裡面對眼都可以 keep 住日常的舒適感。購買連結已經放在置頂留言了，中意的朋友快點去看看吧。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和按旁邊的鐘仔，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節目。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